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每周五和您见面的文化苦丁茶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陌生人。
萧亚轩的熟悉的陌生人，任与人之间关系都是从陌生到熟悉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可能产生很多故事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您曾经是否得到过陌生人的帮助，甚至是挽救？有没有陌生人帮了您之后让您感动至今的故事？您的生命呢，是不是因此也发生过改变？
特别是说到在当前一个变得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一个社会里边，当有陌生人需要你的
帮助的时候，那您会选择拒绝吗？之所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我们SBS中文集锦网站不久之前播出了一部非常难得一见的好片子，这个名字就叫《陌生人救了我》。那我们今天开通热线电话1300-7993，1300-7993，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就是面对来自陌生人的帮助。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，我们来接听一下。第一位是李先生。
早上好，李先生。哎，您早，李先生。上午好。我是想以一首诗来开头，那就是说"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"。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大气开放，心态，把酒言欢，大家不认识朋友就聚在一起了。 那么呢，在我生命中呢，就是主要是来到澳大利亚，就不认识。但是澳洲的民风朴实，他们印度人，使我认识到很多友善的朋友，在我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呢？
我首先想从最高处。 澳洲的所有总理我都不认识吧，但是他们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，因为澳洲的总理他一直把握澳洲和平、法律，让你华人能够在这里生存。以前那个澳洲总理说就是澳洲是多元文化最成功的，我都不相信。但是近几个月一看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， 这么样一个领袖式的人物的国家，多元文化都垮下来了。我现在相信，澳洲没有垮。那个现在总理莫里森总理就是紧紧的高举和平大旗，有望领导澳洲走出全球的经济化。那除了刚才您提到这些政治人物，在生活中有得到过普通陌生人的帮助吗？
也有很多，比如说我们那些地区的领导，我无论是在哪里，就我搬家好几个地方，买房子，不断改进。那个每个地区的领导人都是表现出一种澳洲伟大政治家的风范，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说，那李先生。
当如果陌生人需要您帮助的时候，所以说您刚才讲的得到过这么多的帮助，那如果有陌生人需要您的帮助，您会选择，你会犹豫吗？会拒绝吗？我刚来澳洲的时候，我非常愿意帮助，也非常容易接受，就是因为新房子就是不认识的人，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。但是随着现在的 事态的发展，我就对陌生人就是比较拒绝了。比如说现在你和我说我要和一个陌生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那是不可能，
就提供帮助。好，
但是我对陌生人，比如说你们 SBS， 我所有人都不认识，但是你们是我的贵人。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就其实你们只不过一个很普通的行政工作，但是不对。 在现在这种风雨满楼、全球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时候，你们站在最前线。
好，谢谢李先生。你们站在就是这种为和平而奋斗，所以说你们，
我要和你们接着，和那些听众陌生人一起，我们当然要有一种谢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有一首诗来结束，叫做 海内
存知己，
天涯若比邻。
好，谢谢您。
这比开始那天涯沦落人听起来是积极多了哈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最后一句大气来结束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李先生，我们接下来接听的是陈女士的电话，早上好陈女士，
你好，我给大家谢两个最近发生的，去年我们不是在澳洲，在那个欧洲，在瑞士，那我们呢到那个 city parking，
因为刚到那儿嘛，拿的钱都是当地的比较大的，还没有领钱。结果我们就问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能不能趴车要收多少费？结果当地的一个人，他马上就说，啊，你们是旅游来的吧？那我帮你配这个钱了。哦，你们要多久？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觉着挺感动的。嗯，啊，欧洲好多地方就是他那个上卫生间要收费的嘛。
嗯，
啊，我们有一次就到那个旅游点去，用底下看一看，哎，就是说那个，哎，突然我一个朋友想去到那个卫生间去。 然后他就去找，但是没有概念，刚到澳洲没有说一定要交费，结果到那以后，哎，就发现也是要收费，进不去的。嗯，正好一个欧洲人那个从里面出来了，他语言又不通又比他就知道啊，他没钱，结果别人那个先生就帮他配钱，他就进去了。所以说这两个事情我就觉得是比较平凡人互相帮助的，就是你让你挺温暖的。
嗯，
但是你说如果我们碰见会不会去帮助别人，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啊应该是帮助是没问题的。
但是要看是不是有那种别人诚心向上你帮助，有的时候现在是国内有一些碰瓷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。但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是真正的需要，你有能力去帮助的，那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去帮助别人的。嗯，觉得陈女士讲的挺好的哈，就是得看什么事儿，还是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是不是？ 就是包括昨天说一句话叫轻诺寡信哈，就是自己如果是帮不了别人去把这个海口夸得很大呢，可能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。嗯，非常感谢陈女士拨打我们的电话哈，谢谢您分享您的这个观点。好，祝您周末愉快。
也是，谢谢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王女士的电话。早上好，王女士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那个。 因为我对这事情感受特深，就是我吧，就是就特别愿意帮助别人的人，就是我自己以前老唱个歌，就说哪里有不平，哪里就有我，就是我就特别想寻找任何机会帮助人。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就看见那个小面积把一个农村人一下就给撞出好几米远去。 然后那个农村人爬起来以后，这个小面的司机过来就骂他，然后我就冲上去，我说我告诉你，都是你的错，我说现在就去警察局，我为他作证，都是你撞了他。
嗯，
他本来那个农村人特别害怕那个面的司机，然后看我在，那农村人就不怕了，但我觉得他还在发抖。我说去医院，咱们现在就去医院。然后后来当然就那农村人不去。
嗯，
然后在澳洲呢，也是，就是我拿到2001年我拿到永居的时候，我刚拿半年，就一个朋友来找我，他说有个人呢，就是黑民被移民局抓到了，然后他又没有钱，就是澳洲要把他送回去，如果把他送回去的话，他可能就是再不能到澳洲再来了，因为算驱逐出境。 如果这时候有人去保他，愿意给他担保出来，给他买飞机票回去，而且自己还要买一张跟他一起回去，这个人就可以不算被驱逐出境。然后我那个朋友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担保他，我说那当然了，我说我一定去担保他，然后我就去担保他，然后还买了一张飞机票跟他一起飞回中国。 就是说我本来特别特别愿意帮助人，当然也有人帮助过我。我曾经在一个shopping center里，在我最没钱的时候开了一个服装店，但是那个服装店就是说是个临时的例子，一个月一个月的签。后来就给我换了一个大的店，要租给我。我说我没有钱，没有钱装修，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押金。我说我不开了。后来就这个 shopping center 的老板。 找到我，他说我觉得你在我们这儿就临时lease的时候，就是真是就是用心来为客人服务的，所以你的店我来装修。我说不行，我说你装修了，租金太高了，我付不起，我的压力太大。他说你 我可以向你担保，你要你的租金付不起，你来跟我说，我就降到你能付的为止。嗯，我觉得天下还有这种事情，后来就真的是这样。所以最后我就开了四家服装店。嗯，然后但是呢，如果你现在再让我帮助别人，我一定不帮了。嗯，因为。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挺伤心的了，帮人就是2012年我搬回墨尔本的时候，我因为我的昆士兰的房子没卖，我就在这租了一个房，我后边也住了一个中国人，他们夫妻两个呢，就是刚来这里，他们用生意申请移民的，是从纽西兰过来，然后呢， 这个房子呢就是我住后面他住前面，我的那个特别特别的小，他的特别大，然后这个当时签合约的时候他先进来，房东就是让他割后边所有的草，我呢就住那个小房子。然后后来呢房东出差了，叫另一个人来割这草，是房东的朋友，然后就没有割，没有割也收他的钱，要
可能收个一次好像是60吧，
然后这个账就算到您头上了吗？没有，没算到我头上，但这草没割。然后他呢就让我给他作证，说这草没割不应该收钱。
这房东呢也是个中，就是也是咱亚洲人，跟我关系特别好。
后来为什么产生矛盾了呢？
我就跟房东说，我说你这个草不应该收他的钱，我说真的没有割。 结果房东就说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事啊，咱俩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向他说话，我说我向着正义说话，结果这房东就一下生气了，我六个月的这个电费水费什么的房东说都算我没交，因为我交的是现金。这是一个纠纷问题哈，然后结果为这事上了法庭。
上了法庭我就不用给房东任何钱，因为他没有分开的电表。好的，
可是最后我还是输了。嗯，就因为我王女士，
可能我们要尽量简练一点，后面因为还排了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在等着拨打我们的电话，好吗？
最后一句话说完。嗯，最后就因为我后边的这个我帮的这个人，他为了拿回他的方巾，给房东写了一封信，说他的搬家是我造成的， 是我不好，他才走的，所以房东就让我陪他搬走，提前了一个月走的时候，嗯，租金钱，剩下我在法庭没有任何不讲理的，就输在他身上了。
好，
所以这事情之后我不帮了。
嗯，好，我们也听懂了哈，看来这个事儿对您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，还记到现在哈，非常感谢王女士。
谢谢，好，我们讲的人生活中可能遇到陌生人施以援手之后，既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故事，也有农夫与蛇的故事哈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勿以善小而不为，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。周女士早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哎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吧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啊，当然就是我在澳洲吧，感觉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社会，
嗯，
真的，任何时候。 而且呢，因为我先生是个老外嘛，我从他身上我才知道，帮助人还是帮助彻底的。嗯，他给人家指路，他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给你指一个什么什么的，他会很忙的时候，他会带着你走几个街区啊。嗯，因为他是人家不知道，对，他会给你帮的很彻底，这个不说了。
嗯，
我就说我们就说， 有时候像您电台办得很好，有时候也真的应该讨论一下自己，让中国人不要浪费，不要糟蹋别人的善心和善意。嗯，真的这方面中国人那种算计，那种小心眼，然后那种总是先把人想得很坏。我现在原则就是，我帮我一定任何时候，哪怕我怀我也许我怀疑你可能是在利用我，但是万一人家是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呢， 我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那种利用，
嗯，
我把真的需要帮助人的那种需要那个给放弃了。
嗯，
但是我们中国人真的现在的人心啊，我都觉得他们
坏到国外来了，咱们这澳洲是我们的故乡啊，我真的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故乡。好的，咱们就糟蹋了吧。嗯，好，谢谢张女士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其实周围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华人朋友非常好的，像我们自己家附近就有一个这个邻居，
家里有时候忙不过来了，他们都会过来，而做了好吃的也经常送过来，就有时候这个邻里之情呢还是都能够感觉得到的。我们下面接听下面这一位是陈女士的陈先生的电话。早上好，陈先生。啊，你好，是我。哎，您请讲。好了，感谢你们开辟这个栏目，所以我有几句话有将近三十年了。就是九零年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呢，我坐飞机下飞机，大家都别人都挺高兴，但是呢我呢 一脸的茫然，因为我下了飞机以后呢，我就不知道往哪儿去。因为在机场也没人接我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这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姓盛沈的先生，他来接别人，他不是接我。当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以后呢，又问我，他说你在悉尼难道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吗？我就说我说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一位人的电话。然后我就把电话告交给他，他呢在机场就帮我跟这个人联系，正好那个人还接通了，然后那个人呢住在 Capsi， 然后呢我哪知道 Capsi 在哪儿呢，我刚从悉尼下飞机，我不知道 Capsi 在哪儿，结果呢他这个姓沈的先生呢他就把我说先上车，先上这 bus， 咱们到了市中心再说。到了市中心以后呢，他把他接的人放在一边，然后呢他在火车上买了一个 Capsi 的这个给我买了一个单程票，给他买了一个往返票，然后就把我送到 Capsi， 把我送到 Capsi 就交给那个人，我从没谋面的那个人交给那个人，然后呢他告诉我，他说你刚来澳洲，你肯定身上带着美金，你没有澳元，现在今天是礼拜六，银行都下班呢，你可能身上也没钱，我借你五十块钱，结果还借了我五十块钱，留了个电话。
这个姓沈的这个先生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，完全是个陌生人。后来呢，这位姓沈的先生是谁呢？就是澳洲的知名画家沈佳威，就是他。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跟沈佳威一直做朋友做到现在。所以我就想分享这一点。谢谢陈先生分享这么温暖的故事哈，就是善意它是一颗很好的种子，它可以落地生根开花，而且还结出更加美好的果实。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三位朋友在等待，我们抓紧时间来接。首先这一位是 Yolanda， 早上好，你好。哎，
谢谢，早上好，能听到吗？哎，能听到，您请讲。沈楠早上好。你好。今天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，所以我平常都是听热线，但我今天就打进来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件事情。两件事情呢是我接受的帮助和温暖，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给予的，我也非常开心给予。两件事情是我接受的呢。第一件是我去 Costco 去购物，然后我发现自己没有带任何的 coin， 然后我就怎么办呢，我有一个五块钱的 notes， 有一个人正好要去还超里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 我说我把五块钱给你，你能不能把你给我找一下零钱 coin， 然后他就没有说，他就直接把他要归还的那个抽屉就给我用了，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一个一块钱的 coin 或者是两块钱的 coin， 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我说那怎么行啊，我拿了你的钱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 I can survive， 就是说我没有这一块钱两块钱我是可以活下去的。对， 然后我就很温暖，虽然这不止什么小小钱，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习惯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喜欢啊，就跑步。有一天晚上呢，我就是挺晚的，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操场上跑步。然后有一个老先生啊，蛮老的，他有两条很棒很大的狗。然后我就跟他的狗玩了一会儿，之后呢，然后他就去遛他的狗，然后我跑我的步。然后之后我跑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围着那个操场跑步。我就看他一直不走，他带着两只狗就在一个地方就待在那里，就待在那里，一直不走，我就很奇怪，他遛狗遛这么久。
结果后来到九点的时候，我跑到他跟前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可以不跑了，他说太晚了，太不安全，你一个人，除非你有朋友或者你有一个狗哈，反正你太不安全了，我只能等到你现在了，现在你可以不跑，可以回去了，因为我也要回家了，我就知道他其实一直在担心你的安全。嗯，对，是的。
那你还帮助过别人吗？嗯，
我有，我遗憾，
那是
那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在这个节目很快就要跟他必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
好，谢谢，还有一位线上Ivy和吴女士，非常抱歉，那下次也欢迎大家早一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。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么温暖的故事，我是谢欣，
我是徐成南，
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温暖的周末。